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落日之后，我是耕浩乙，
我是金龙鱼。
今天呢，我们不讲案子了
啊，我们今天是一期比较特别的节目，
对，我们准备来做一期 QA。
是的，为什么要做 QA 呢？主要是因为我们开了听友群以后啊，新来的听友他总会在群里面问，比如说你们为什么要做播客，然后你为什么叫耕浩乙，你为什么叫金龙鱼，所以呢经常有这种问题要问，然后我们就打算呢专门做一期节目来讲一讲这些问题。
对，而且也是因为这周日不是要补班嘛，我们做最爱的话来不及，
确实这时间上赶不上了。那我们也是一个临时的节目，所以也没有广泛的去收集大家的问题。
当时我 QA 问卷发下去的时候收回来只有几十份，我想完了这期会不会只有几十个播放啊。
对，可能大家也不太感兴趣吧。
确实就有可能，我感觉其实很大一部分人应该就是只是想听故事而已，
对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
我这很正常的事情。
对，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好吧，反正不管怎么样啊，那我们这一期稍微水一下做一个 QA。 那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呢大概分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会讲就我们播客遇到哪些事情怎么做的之类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会讲一讲有些听友问我们的一些八卦啊，或者我们的一些兴趣爱好之类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就讲一讲我们对这个播客自己的定位还有我们的计划之类的东西吧。那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案子。
那我先来问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做播客，一开始是谁提出来的？
一开始是我提出来的，因为我本身平时在公司的时候也是靠听播客来摸鱼的。我记得很搞笑的是，有一次我身后的同事他问我说最近有没有什么歌可以推荐给他听的，然后他顺势就看了我手机屏幕啊，当时我正在听南大碎尸案，然后他看到之后就没有说话，默默又转回去了。那我从头开始说一下到底是为什么要选择做播客。我记得我是在19年开始听播客的，就是一直听了很久，其实一直有想要做播客这个念头，尤其是罪案类播客，因为本身非常喜欢听罪案看罪案，但一直没做是因为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就是业余时间不是很多，然后周一到周五打工已经够累了，周末只想去玩或者躺着。然后直到去年四月份，哎，就差不多这个时候被裁了，拿了大礼包，然后想那先休息一段时间吧，休息完之后就开始找工作嘛，但是发现这个行情好像就这个天好像变了一样，之前我都是就是主动离职休息了一个月之后，然后大概半个月最多最多就一个月就能找到工作，但这次好像变得不一样了，我当时好像休息了有两个多月，然后休息完之后去找发现这市场怎么这么难了，然后开始就是自我怀疑，我现在就是找的不容易的小伙伴应该也会有这个体验，而且我从来没有在家躺这么长一段时间，我逐渐就开始焦虑起来了。
找点事情做，就口袋里的钱也会花光嘛，所以会有一些焦虑。然后那会儿呢，我们其实就想过能不能做点别的，因为我和耕浩乙两个人呢，其实都是在互联网行业里面的，大家都懂啊，35岁可能要面临被裁员，所以想着能不能做点自己的事情嘛。
就如果可能到别的公司，你还是可能会被裁员。
是的，所以想做一些副业吧，做点自己的。那我们其实尝试过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拍视频，什么做小红书，什么开网店，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死在了开始或者死在了路上，就没有坚持下去，因为我们两个人都比较屁嘛。
还有一个就是另外的赛道实在是太拥挤了，已经饱和了，我觉得。
对，你开网店拍视频这种都是别人玩剩下的了，你现在进去你根本没办法有竞争力啊。那刚好之前也说了嘛，他是一个重度播客用户，那我们就想着啊，是不是能做一下播客，就反正当兴趣爱好做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有失业的焦虑，但还没有失业，还没到35岁嘛。
对，想感觉能趁早准备起来就准备起来，
就试一试，然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播客之旅。那第二个问题啊，为什么选择罪案播客？
这个也像我刚开头说的，我非常喜欢看罪案听罪案，那做一个新的东西的话，我就想从自己的兴趣爱好入手，这样也比较有动力嘛。
对，其实在做罪案之前我们其实还做过一个闲聊类的。
哦，那个应该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做的第一期播客。
对，叫做不止两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名下另一档节目，但是只跟过一期。
那为什么后面是没跟下去呢？ 是因为我们跟了那一期之后发现居然一个播放都没有，就很神奇。播客这个自媒体和其他自媒体好像不太一样，就像小红书你发出一个笔记的话，可能几秒钟就会有几个小眼睛，微博也可能会有几个阅读，但是播客一个播放都没有。
就可能小宇宙
它的流量分发机制就不太一样嘛，
而且播客受众也比较小吧，它日活没有那么多，
是，
所以这类型的话就选题难度很大，
要选的有意思，而且你人要有意思，就说话有趣。那我们明显不是说话有趣的人。
对，因为我们就没有这种自媒体的经验，讲话又不好听，对吧？见解观点又没有什么新意，什么大放异彩，
人家凭什么要来听你？
所以确实有难度。然后就刚刚说的嘛，根号仪它是最爱用户，然后我们也选择了我们比较熟悉的可以想象的出来的这个节目形式，那就开始了。
而且国外播客我看最早很火的也是最爱类播客，所以我感觉其实大众应该都比较喜欢听这种悬疑罪案类故事吧，尤其是像对我们这种素人主播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赛道。
对，而且现在观察下来确实如此，越来越多的罪案播客开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就看到这个我们其实比较开心的，就做的越多这个赛道越繁荣，对吧？听的人也会越多，
对，就发展的也会越好嘛。
对，那下面第三个问题，我们两个的各自的名字来源是什么？
这个问题真的几乎应该是群里面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了。
对，你为什么叫根号仪？
因为当时属于是在新的领域跨出了第一步，我就想说取一个跟一有关的名字，但是一这个又有点单调，然后就想到了根号一，就根号一也是一嘛，就感觉有点意思，但是这个名字被人取了，然后我就又想一的谐音乙，然后这个乙也很像根号符号的样子，就那个对称翻转，所以我就取了根号乙这个名字。
而且乙又有二的意思，长得也像二，所以就很妙，这个名字感觉有很多种意思，变化莫测，像谜一样。
那你来说你怎么取的金龙鱼吧。
那我这个名字呢，是因为小时候啊，算命先生给我算命，说我命中缺金。
真太搞笑了，谁不缺金啊？
他让我改个名字你知道吧，就把本名改了，说把这个金的元素加进去就可以顺风顺水，但是我没改嘛，那会儿改名字影响上学啊，你对吧，户籍什么学籍上面都是这个名字，很麻烦。然后但是我现在有点后悔啊，因为看起来确实混得一般，早知道应该早点改。所以做播客的时候就这个副业想着，哎，重新开始了嘛，就想起了算命先生说的话，我就想着把金字加进去。然后我在柳州出生嘛，在绍兴长大，那柳州又叫龙城，所以我就想着用上金和龙吧。但是你说叫金龙是不是有一点拔气侧漏了，所以就想着那要不再看看加个什么温和一点的字。
然后家里正好有金龙鱼条和油。
对，那就叫金龙鱼吧，反正我们就本着名字越怪火得越快这一个理念取了这两个名字。
对，看来这个两个名字应该取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挺成功的，因为每个人都很好奇，我身边的朋友也很好奇问我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
对，莫名其妙的。那聊完这个取名字啊，那第四个问题啊，做播客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那最大的困难肯定就是流量嘛。
对，一开始完全没有流量，然后我们就去问小宇宙的领航员，问他没有流量没人听怎么办。那领航员就说，小宇宙没有流量的，不会提供额外的流量，你要自己去站外引流去宣传。
对，那我们只能舔着脸转发到朋友圈。
主要是我们在别的平台上也没攒过什么原始的流量，
因为就普通人嘛，就素人。
对，我们没做过别的自媒体，所以就只能通过朋友圈发。
然后我当时还看到知乎有篇文章讲播客，真的很有意思。他说很多人做完第一期播客之后就兴致勃勃地发到自己朋友圈，觉得自己就是下一个日谈了，
觉得要起飞了要火了。
但我们当时转发到朋友圈绝对没有这个心态，只是为了引流。
但你想的那会儿，其实别说那会儿了，就现在播客其实受众也不是特别多，那我们身边的人就知道的很少。
对，我身边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在听播客，
然后我们朋友圈发出去以后就问我们是不是在做什么配音啊有声书之类的事情。
对，就喜马拉雅不是有那种广告嘛，说就是学当配音演员这种。
对，做副业啊巴拉巴拉的。所以他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发出去以后让他们去订阅听，他们也没有去做。
其实一开始还是很难，但主要还是我们做得太烂。对，就是一开始我们没觉得自己做得很烂，后面我们做了好几期，回过头才发现，哇，我们原来当时做的这么烂，怪不得没有人听，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然后小宇宙的 APP 也得下载了以后才能订阅我们的节目啊。那你发朋友圈的话，他们光听也不会涨播放，
对
也没有订阅。
不过当时有好几个朋友为了支持我们，他们有
就专门去下载小宇宙。
对，当时我记得是11个订阅吧，里面有2/3都自己人。
对，
但现在我看好像有很多渠道，比如说你小红书可以发笔记，然后宣传，然后让新播客互相订阅这种。
反正我们那会儿没弄嘛，就只有基础的几个老朋友帮我们搞了一搞。
而且也很感谢，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时候就来订阅我们的陌生人。
对，
那说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就是我们是怎么度过这个流量难关。其实当时做到第十期的时候真的做不下去了，然后在荔枝上面有一个听友，他叫 Jerry，他非常热情的鼓励我们支持我们，几乎每一期都来留言评论，就是他热情的程度已经到了让我们怀疑这个人是不是平台给的 AI 机器人，就是为了鼓励主播能继续坚持创作。但是我们后面看了一下，这个 Jerry 应该是真人，不过他也很久没有来听我们播客了，有时候还会挺惦记他的，毕竟是第一个鼓励我们的人。
是的，就在 Jerry 之前，其实7月5号的时候我们已经更了5期啊，那会儿才来了第一个罪案听友。就我们一开始也以为他是不是那种机器人什么的，但我们点开了他的订阅情况还有收听情况，确认他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罪案听友，所以我们就特别高兴，然后就坚持做下去。然后一直到7月25号，也就是 Jerry 的出现，那会儿我们就感叹，哇，终于有人在听我们的。
而且荔枝还给我们量，让我们上了首页推荐。
对，然后反正那会儿的话小宇宙加荔枝可能有30几个网友订阅了我们。当然虽然慢慢有起色，但非常非常慢，就我们更新到了11期，在小宇宙上面才21个订阅，而且这里面还包括了很多朋友。
太苦了。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在想，哎，要不再坚持一会儿吧，做个20期啊，做不起来没人听我们就算了。但是我们11期的时候又心有不甘，因为虽然没人听，但是听的人基本上都听完了，就完播率那会儿有83%。
很高。
对，我们就没忍住啊，就因为第一期找过领航员以后我们就没去找他了嘛。那这一期我们又去跟他说啊，我们数据还可以，也更新了11期了，比较稳定，能不能给点机会。那这一次的话就比较幸运，我们的节目呢就被小宇宙的领航员划分到了那个故事奇谈分类，然后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就会能够有一点曝光嘛，就慢慢慢慢的订阅就开始变多了，所以每天就会有一点点，有那么几个新增啊，比之前基本上不动的情况好了很多。
对，而且说来也很神奇，我们是第11期被给量的，但是那11期其实是我们在做罪案播客时写的第一个案子。
对，其实我们22年年底的时候12月份已经把这个做完了，并且已经录完了，但由于我们两个屁人看到我们的录制的质量比较低，剪辑又很麻烦，想想就算了。
而且那时候也没有被裁员的焦虑
压力。
对，
所以没想那么多，那会儿录完了就录着玩，后来也没想剪出来就算了。那后来到11期的时候，我们那一天也是因为不想写案子了，累了，心累，我们就想着哎，把去年年底的那一篇文稿拿出来用一用吧，然后就讲了11期。那因为那一期文稿因为提前讲过，然后我又特别熟悉，所以那期里面我的接话就特别多，然后被人狂喷，
然后后面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对，就不敢说话了。
那其实这里已经有点突破第一个瓶颈了，就是有量了嘛，有量之后也比较珍惜这个量，所以做节目就更加认真，更加上心，就希望能带来好的节目，订阅能涨得更快一点。
嗯，那慢慢慢慢这个订阅数量上来了以后呢，评论区就热闹起来了。
对
啊，当然大部分都是比较友好的评论，那其中呢也夹杂着一些不那么友好的比较尖锐的评论。当然啊，一般来说就是给我们提建议，或者说让我们怎么怎么样会变好啊，或者怎么样，这种相关的尖锐的评论我们都会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就不会太伤心或者怎么样。但是
有一些上来张嘴就攻击你。
对，
还有那种你明明说的是 A 但是他理解成 Z， 然后
还要骂你
说你的理解有问题，我当时真的想不通啊。
对，这种理解问题，然后有什么人身攻击，然后有什么就类似于紫金城老师遇到的，你文笔这么差你别写稿子了，你们讲这么烂你别出节目了，就这种。然后 小宇宙上面呢有个好处啊，这种一般出现呢我也不跟他计较，就你留在那里也烦心，一般来说早期我们不删，但是后来变多以后我们就慢慢会控制这种评论的数量，就没有意义，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是我的播客，我的地盘我做主啊。
对，但是呢在苹果播客上面我发现最近这种恶评好像有点多，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就要攻击你，搞不懂。就一开始我们也很头疼啊，苹果上面删不了评也不能回复，对吧？别人单方面碾压你。但是啊，后来我们找到了一个方法，你去跟苹果播客的工作人员投诉他这一条评论，如果他说的是那种直接人身攻击啊，或者说没有任何意义的那个抹黑造谣，他就会帮你删掉他。
那些指出我们就真的存在问题的评论我们也都没有删，因为就真的是我们要直视我们的问题
然后进步嘛。
对，
就反正不是直接人身攻击的我们都还留着。那好了，面对过恶评之后啊，我们又成长了。那下一个问题好吧，有听友就问啊，我们是怎么找这个案件资料的，然后每一期呢找案件资料啊什么的要耗时多久，
还有就是怎么来选案子的。
对，选题的标准是什么，那就统一在这一块回答一下。那我们选题的标准呢，就是案件要比较独特一些，就你侦破的过程比较曲折，或者说你背后的那些当事人的人生故事比较唏嘘啊，这些可能我们就会来讲一下。
还有一些案子比较具有社会意义我们也会来讲一下，如果只是单单比较猎奇的话我们就可能不太会去讲，因为感觉这样的话故事也不会饱满，是会显得有点单薄。
对的。
而且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罪案爱好者嘛，所以其实有很多案子我知道已经被讲了很多遍了，然后也被写了很多遍了，所以也会下意识的去选一些大家好像没怎么听过的案子。
对，反正尽量避免就是一些比较常规或者讲了很多遍的案子，
同时也能避免和一些大的节目撞车。
是的，我们讲的也没别人好嘛。
对，
那这个资料来源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国内的一些法制节目啊，或者说国外的维基百科相关的一些新闻报道，还有记者的采访文稿，还有公众号知乎的一些资料，还有法院的裁判判决书。
然后我们最近发掘了一个新的找案件资料和案例的方式，就是去图书馆。
对，去图书馆看看有什么一些刑侦办案笔记啊之类的吧。那反正我们收集资料还整理大概会花一两天吧，就是下班之后的时间，然后把它理清楚以后就开始写稿子。对，因为这个罪案嘛，罪案节目的情节以及细节都是很多的，然后你又要比较准确详细的把这些东西说出来，对吧？你不能说啊、哦，我想可能大概也许是那样的，那肯定不行。所以一期节目的文稿它字数比较多，大概呢就是你录制时间乘以270，就比如说60分钟的节目大概就是15000字左右，那平均我们这个写文稿的时间就是1000个字一小时嘛，那一篇稿子基本上要写10几个小时。
而且平时不是有工作吗，所以一般我都是在周六早上或者是起得晚的时候10点11点开始写，然后加上吃饭时间大概要到写到晚上11点这样子。
对，反正要写蛮久的。那还有听友在问卷中说啊，就 show notes 里面怎么没有一些图片啊什么的信息，就这一点的话有可能是小宇宙他没刷出来，就需要重复再点进去它才会刷出来，或者说有一些年代比较久的案子就没有留下什么影像资料啊，所以就没有图片，只有一些文字的记载，所以这些的话我们也不放图片。
那还有一个听友问说，我们做了这么多期节目最难以忘怀的案子是什么。
对，我们讨论了一下，就我们两个的答案应该是一致的，就是丽莎那一个案子吧。
对，因为这个案子它很特别，因为看了这么多罪案，里面很多变态的凶手，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杀人理由都归因在自己童年不幸的遭遇。
就童年的不幸遭遇确实会影响他们，但是丽莎呢，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正向的例子。
对，她的童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惨，我觉得也是不亚于那些变态凶手的童年了。
对，但是他非常积极正向啊，最后还成为了警察。
对，哇，真的非常非常励志，不像其他罪案看完之后我会觉得啊，人性好罪恶好不堪，但是丽莎她让我感受到了就是人性的光辉，非常的伟大。
对，她从阴暗中走出来，然后把光明带给了大家，所以这就是我们比较难以忘怀的案子。 那下面第七个问题，你们录音用了什么工具，剪辑用了什么软件，然后分别耗时是多久呢？
说起来有点寒酸，我们最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话筒，就是两个人头凑在一个话筒面前在那里录音。
对，用的我的打游戏的话筒啊。
没想到那个话筒音质还不错。
对，不是打广告，就是现在荔枝在北京的那个播客录音室也用的这个设备，这个牌子的设备。
对，
那不过那时候因为就像刚刚说的直接插在电脑上就只有一个麦克风，我们要互动的话就非常麻烦，就我要先举手示意我下面有话要说，然后他停下来然后把麦克风拿给我，那我再说，这样的互动效果就非常差。
而且一个话筒就是两个人的声音都录在一个音轨里了，剪起来也有点
就非常痛苦。
对，
你很难区分了，或者有一点点那种小瑕疵可能就要整一段废掉。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就得一人一麦嘛。那最后的话我们就本来想着去弄个声卡的，那后来考虑到万一我们有什么外地录音的这种情况那很麻烦，你要带着声卡带着电脑带着麦克风出去很麻烦，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Zoom 的录音机，用的那个 H5， 因为 H6 的话它可以接四个话筒还是接六个忘记了，反正特别多，但对于我们来说暂时用不上，所以我们就选了 H5。那我们录音过程中其实也比较曲折的，录一期节目由于各种原因啊，比如说口误啊，状态不行，或者说吵架，录到一半吵架这种原因，基本上一期60分钟的节目呢要录个3个小时左右吧。
可能有人觉得说稿子都写好了录音应该很快吧，但其实真的没有这么简单，因为我们真的有在努力避免读稿感念稿感，虽然虽然现在还是会有人觉得我没有念稿感，但我们已经在努力克服了，希望之后会越来越好。
对的，那说到后面的话就是后期剪辑了，那单一期剪辑的时长其实也是比较长的，就虽然 Audition 里面有很多插件啊，可以帮忙降噪啊，比如说批量处理口水音什么的，但其实这个都是比较粗糙的，你最终还是要人工仔细的去过一遍，哪一些没有修到位啊，或者说有一些修过界的地方你都要去重新搞一下，所以一期节目60分钟的话干音剪一遍就差不多要6个小时，然后算上摸鱼休息的时间的话可能就需要更久，那也许是我们那个怎么说
技术不到位吧，可能还有更快捷的方法。
对，但是总的来说这个剪辑还是非常枯燥且费时的。对，那下一个问题吧，那第八个问题，我们是如何去分配任务的？
大家应该也能发现我们是轮流当主讲的。
是的，
因为刚说找资料写稿子花比较多的时间，所以轮流当主讲的话可以把每一期的准备时长拉到2周，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比较充足的时间去弄。
对的，不然你同一期节目几十个小时工作量就压缩在1周之内，压力就比较大嘛。然后轮流讲其实也有好处，就你平衡工作量同时也能够平衡听友的耳朵，让大家可以听到不同的声音嘛，然后也能够平衡一下我们的能力。当捧梗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技术的活。
对啊，我们早期当捧梗，谁当捧梗谁被骂，就是收到的评论有没有女主播纯享版，还有就是说女主播问的问题怎么这么的让人难回答呀，要不一个人讲算了。
所以当捧梗确实是一个技术活，需要多多练习。
对，我们当时看到这种评论难过也是难过的，但是也是直视自己问题的。
对，确实挺难的。那后期的话就是剪辑这一块也是我们两个有分工了，就基本上枯燥无味的干音剪辑是我在做，6-7个小时剪下来，然后把一些噪音破音都修复了，就提升大家的听感。最后呢根浩宇就会负责加 BGM，
虽然我这方面也不是专业的，但也努力
在学习，
对，给大家带来好一点的听感。
对，感谢根浩宇，其实他也是为了帮我分担，就本来的话让我顺手把 BGM 加了也是可以的。好吧，总的来说我们两个就是互相分担互相配合把这个事情做了。那第9个问题啊，我们的更新频率能不能提高一点，能不能加更？
这个问题是问卷里面1/3都有在问的。
可能还不止，可能还不止。
对，那听完我们刚刚说的我们制作一期节目大概要耗时多久，也能看得出来我们加更确实有点困难，就是在有工作的情况下，有主业的情况下。
对，除非我们全职来做这个的话，
天天更，哎，那也不是，
一周也就更个2期吧，因为你做一期要30个小时。
对， 对， 对，
对吧，所以还是挺难的，可能还是我们比较菜吧，我们有很多工序流程这种可能要优化一下。那以后我们反正尽力吧，如果能够做到加更的话我们肯定会给大家更的。那下面一个问题，如何兼顾主业和副业？
确实真的挺难兼顾的，就自从做播客现在快一年了，已经很久没有双休过了，我甚至忘记我上一次走进电影院是什么时候了。
是的，我们现在基本上每周就是录完音的时候，我们下午录嘛，录完以后可以出去吃个饭，就是当休息了，然后吃完饭啊，立马回家就开始剪，没办法，因为要更新了嘛。那下面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有什么变现方式吗？赚到钱了吗？
在前不久我们开了第一期付费节目。
是的，
但是这个付费节目呢有点小瑕疵，
就是案件里面的人物啊出现的有点多，然后我们都用人名在讲，就比较复杂。
这个案件的人物涉及了有20几个人，我已经尽力隐去了有2/3的人名了，但是没想到还是挺复杂的，而且案件本身也比较复杂，是因为我看是第一期付费节目嘛，所以想来带一个大的案子，就野心可能有点大，但是人名这块没有处理好，不过我后面也及时补救了，就做了一张人物关系图。
对，如果后面有听众还要买的话，可以去先看一下那个人物关系图。
对，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我们的付费节目。
是的，非常感谢。那你要说我们现在赚钱了吗？那客观上其实赚了，毕竟卖了这么多份儿，对吧？但是也没赚特别多，然后如果要计算成本的话，其实可以说是没有赚钱。
对哦，大家不要看我们这个播放量就有个6000多，并不代表6000多个人买了，因为还包括试听这个播放量。
对，其实要打很大的一个折扣。
对，
嗯，具体折扣有点惨，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再加上我们其实之前说嘛，你做一期要几十个小时，就按照上海的人工成本也不算高吧，像我们这样子估算一下，你一期光时间成本换算下来就应该有个2000块的人工成本在里面了，所以就变现之路还比较远啊。如果有一天可以赚很多钱，我们就可以考虑是不是可以全职做播客，
希望能在35岁之前吧。
对，反正播客市场在变大吧，我们也尽力努力吧。那有没有更多的变现方式呢？其实也有吧，最近也在谈一些商单，终于有广子来找我们了啊。先剧透一下，到时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没有想买的或者怎么样，你就支持一下，不想买的话听一下就好了。
对，希望大家不要反感，因为我们也是要恰饭的嘛，是不是？
比较卑微，反正尝试一下吧。对，尝试一下。
有听友说到我们有没有尝试别的变现方式，那目前确实还没有，就他说像线下见面会还有周边这些，我觉得我们都是素人，没
影响力比较低。
对，影响力比较低，这周边出应该没人买吧。之前还有人说要不要出一个金龙鱼的确实表情包，哈哈，笑死我了。
那你要不画一个吧。
画不出来，画不出来。大家可以统计一下目前为止金龙鱼说了多少个确实了，好像
确实。
那下一个问题，
有考虑过串台吗？或者说近期有什么这种计划吗？
这个还真没有，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也没有做强做大嘛，
主要我们现在就像说的体量不够大，然后我们也没经验去组织这个活动，就拉别人来串台，我们也心有余而力不足。
希望之后能有机会和有台串台吧。
下面一个问题，主播认为好的案件类播客节目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这样的节目对主播有哪些要求？然后这些要求呢，分别是怎么样的？有个重要性的排序，想让你谈一谈。
那首先，作为一个好的播客节目的话，什么音质好、口条好，这就不用说了。
对，听感上面要比较 OK。
那最爱类播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你怎么把一个故事讲的逻辑清晰，并且还吸引人听下去。
是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点，我觉得故事，你的节目要有温度，让别人听完之后心里会留下些什么，
有回味。
对，这个其实不仅仅是对于最爱播客来说，其实对很多其他东西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衡量标准。比如之前玩的游戏，单机游戏，我觉得对我来说好的单机游戏就是玩完之后我心里还会有些感想的。
对，电影和书也是一样的。
对对，都一个道理。
就反正就是音质是基础嘛，然后你逻辑清晰的讲述是中间，然后你再往上层，你就是可能需要一些升华，
还有共情能力。
对，大概是这样子啊。
我们也是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嘛，就是最近有收到一些听友的评论说我们最后总结分析的不太到位。
确实，我们这一个总结分析的角度还是不够丰富多样，我们后期的话可能还是要从各个方面啊，获取更多的角度去探讨这件事情。
没错。
那上面这一些呢，就是我们关于播客制作的一些粗浅的理解，
还有我们制作播客的一些经历吧。
对，也反正可以给大家一些借鉴，如果大家想做播客的话。那下面这一趴呢，就是会讲到一些我们个人向的一些问题。那先来第一个吧，
主播是什么关系？
主播什么关系？
我看群里一开始大家很多人猜测，猜什么都有，有猜兄妹啦、姐弟啦，还有猜第四爱的，我真的笑死了。
哈哈。
那在群里的大部分听友应该知道我们是情侣关系，然后也有人问我们就是恋爱过程是怎么认识的什么的。
嗯，先讲一讲我们怎么认识的。
其实就是很普通，在工作上认识的。你其实出了社会，你很少能有接触到其他新人的机会。
对，没错啊，我们以前是同事啊，由于两个人都单身啊，在朝夕相处的过程中逐渐就熟悉起来了。刚好也觉得人不错，我上次有一次加班啊，我说我想喝点东西，要不你给我买一个香飘飘奶茶吧。
那天我觉得还是周六吧，他在公司加班。
对，他刚好在外面玩很开心，然后刚好路过公司，那我说要不你给我带个香飘飘奶茶，然后他很开心的说好，然后我就满怀期待的等，结果他来了，哎，确实拿了奶茶，我一看啊，香约奶茶。
重点是我买的时候，我感觉我买的是香飘飘啊。
就香约其实也挺好喝，但是就很怪这个人。
就其实我生活中真的哎很迷糊，太迷糊了，地铁都能经常做饭。
是的，我们那时候几个同事都想给他写一本就是日记，专门来记录他每天有趣的段子、有趣的生活。
之前有个同事还说要放个手机，然后录我一天的工作日常，把我那个培养成公司的 KOL。 我真的是
确实有这个潜质好吧。对，反正就这样啊，认识了。然后就我反正不是那种会表白的人，差不多关系到位了就自然而然在一起。
我也不是会表白的人。
对，就这样子。
对，其实也没有多么，
就非常普通好吧，非常普通。
那我们平时相处模式就是那种相爱相杀吧，平时非常喜欢拌嘴。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小区监控里拍到的，一对老夫老妻边走路还在边打闹。我们当时看到的时候就在说，我们老了会不会也这样。金龙鱼还经常问我，如果他在生命最后一刻医生问抢不抢救的时候，我会不会选择拔管。
绝对拔管，没得说。
在听友群里面，我记得有个听友问过，说如果我们吵架的话会不会耽误节目更新，然后我说不会，因为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就在吵架，但最后还是会协商好然后把节目更新了。因为毕竟这个稿子都写完了，不录不就是浪费之前的时间了吗？再加上其实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只是有一些观点上可能有分歧吧。
对，反正也不是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每个人的认知什么的确实会不太一样。那说到这个的话，也有听友问我们各自的 MBTI 是什么。
我的 MBTI 呢是 ISFP。
啊，我是 ENTP。
对，大家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只有最后一个是一样的，
就很 P， 就 P 到差点这个节目都已经就胎死腹中做不出来。
我们经常也自嘲说，哎，我们两个 P 人居然能把节目给做起来，太不容易了。
对，主要也是大家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吧。
对，那虽然我们 MBTI 差的有点多嘛，但是其实也算互补吧。
对，非常互补。
就有时候我们看到恶评，就是总会一个人很生气，然后另一个人就会把他摁住说，哎，别气了别气了，然后但是也会有两个人都很生气的情况，那两个人就那互相骂那个评论，
骂的话反正就啊算了
算
了
算
了算
了
算了，就最终你反正都是要删评的，你也不可能跟他说太多，因为每个人的理解确实不一样。
对，只能尊重了。
对，求同存异吧，就各自安好。
不过金龙鱼的意可能不太意，就我看有人说 ENTP 是 E 里面最 I 的。金龙鱼有时候真的不太像 E 人，他自己有时候甚至还说我们 I 人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等等，谁跟你俩，你哪是 I 人啊。但是他有时候又很 E， 就比如有次我们去苹果店，我在旁边看产品，然后就突然听见他和旁边小孩聊起来了。
跟小孩哥聊天很开心啊。
他就说，哎，你平时在家玩吗？玩什么游戏啊？好不好玩？有没有推荐的？哇，把我看得一愣一愣的。
小孩哥说，我平时在家没得玩，所以我周末的时候偷偷跑到苹果店里面来玩。
然后他，我记得有一次去重庆玩，他和司机还聊起来了。
重庆司机说的重庆话，
对，而且
我说的普通话，
而且那司机还操着一口有点地方口音的重庆话，就我真的是可能没有语言天赋，我听不太懂，然后只能听着金龙鱼和司机聊得非常的开心。
觉得四川话重庆话不是跟普通话差不多吗？
所以我说我没有语言天赋呀，就我觉得我听起来确实有点困难。
没事，你多出去走走可能就会了。
哎，对，可能有的听友还不知道金龙鱼他虽然是柳州人，但他普通话为什么会这么标准，是因为他从小跟着，
也没有很标准吧，相对而言比较标准。
哎，那相对而言比较标准是因为他从小跟着新闻联播学的普通话。
主要那会儿我很小的时候，大概四五岁就去了绍兴，那去绍兴以后你要去上幼儿园什么的，那我那会儿只会讲柳州话和那个白话，就粤语，你没办法去那个入园啊，你为了培养自己对吧，能够达到那个标准进入幼儿园，你只能学习普通话，那只能去跟新闻联播学了。那话说回来，其实跟浩宇的爱他也不是特别爱，我记得有一次在杭州，我们在街头上面找路，然后一个人在抬头看周围环境是哪里，一个人在低头看手机上的地图在哪里，然后此时呢旁边就有一个导游来问我们要不要什么杭州一日游，然后这时候跟浩宇就跟他说，啊，你看我们脸上写的像游客的样子吗？
不过但我们确实就是游客，可是就他来问我们，感觉我们像是一种很容易被骗的游客，
可能看着我们脸上是一副清澈的愚蠢的样子，所以想来骗一下我们。反正总之，如果根浩宇是一个纯粹的爱人的话，他应该不会去搭话，他应该默默的溜了。结果他反问一句，你看我们那么像游客吗？
我当时也没有什么恶意，我就是觉得有点好笑，就是突然想搭下话嘛。
对，总之我们两个就MBTI 其实也不是特别典型感觉。
对，其实都是一个标签化的东西，因为每个人都是比较复杂的嘛，不能用一个标签去概括它。
对，没错。那下一个问题，有听友好奇我们大学的专业学的是什么，
要不金龙鱼先说他的吧，他的专业有点神奇。
其实也没多神奇，就叫飞行器设计与工程。
我当时就非常纳闷他为什么要选这个专业，就这个专业是比较冷门的吧，一般去学的人应该是冲着之后要造飞机去学的。
就填志愿的时候没有考虑过，也没人给我们建议啊。就我那时候考完了以后就翻那本填志愿的书嘛，就每个学校招什么，然后就看到我们学校，哎，有一个飞行器设计这个专业好像很牛逼，然后我想要不去填一下这个吧，感觉好像挺好玩的。
那我的专业就非常普通，我是一个艺术生，是学的数字媒体艺术。其实不太好意思说的，因为我的封面做的实在是很潦草，我当时我做我们节目封面大概只花了五分钟十分钟吧，因为也没想着能做起来，就先凑合吧。
对，确实是一个临时方案，能找机会得把它给
重置一下。
嗯，
还有听友问我们是做什么工作的，就我们其实就是互联网行业，就游戏行业里非常普通的打工人。
对，反正跟我们学的专业没有什么关系
啊，跟我学的是有关系的，跟你是没什么关系
啊。对，只要我们专业出去的做什么都有，反正就是基本上没什么人做本行的。那下一个问题，就有听友问我们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我平时呢就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然后看话剧看音乐剧这些，但是我也不能算是个影迷，因为如果你让我去解析或者评
做影评，
对，也写不出什么东西来，只是就单纯比较喜欢看电影。上海这边每年的上海电影节我都会去看，大概是从我大二的时候吧，就2014-2015年开始，到今年已经连续有8-9年的时间了。就是在电影节上能在电影院里大屏幕上看到自己喜欢的电影，这种感觉真的和在家里电脑屏幕前看到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能挖掘一些冷门的小众的新电影，感觉也很不错。
而且电影节的审核尺度比较大，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年上海电影节有上映闪灵，当时还是在千人场，就是和1000个人一起看闪灵，然后当时我旁边坐着的是一对白发老夫妻，他们俩手牵着手一起看，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还有一部印象也比较深的就是虎口脱险，这是一部喜剧片嘛，看到片尾的时候大家都在，就是全场人要么在吹口哨要么在欢呼，整个氛围是真的在平时院线电影是完全感受不到的。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对我来说这是上影节的一个魅力所在。
那我除了个人爱好之外呢，确实平时也陪根浩也去看这些话剧啊，看这些演出。那我们最近看了一期，就在元旦的时候吧，叫做《适时的有效期》这个话剧。
这个话剧看完之后，我觉得对我们做播客，尤其是做案播客也很有帮助，
就很有启发吧。
因为他讨论的是一个关于非虚构写作的一个事情。那这个话剧看完之后呢，也给了我一定的启发。我觉得非虚构写作的一个魅力所在，可能就是你基于不改变事实的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一些艺术加工，就是自己对这个事情的一些理解，然后在细节上进行自己的情感渲染。这样的话其实能更好的和听众有个共情。
而且作为作者来说，你对同一个事情不同人的描述，不同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
对，没错。
那除了陪根浩以看剧看电影之外呢，我平时闲下来的话就会和朋友们一起打打游戏，开开黑什么的。
我们俩平时也会玩玩游戏，比如什么双人成行啊。
对，就合作类的，什么分手厨房啊。
真是谢天谢地了，我们玩了还没分手。
其实也还好，反正过不去的关就不过就好了，摆烂了
逃课。
对，
那我们
下期再见。
给我回来继续录，还没录完呢。
那下一个问题，有听友问我们平时有没有读什么书，然后有什么书可以推荐吗？
哎，可以从我们刚刚的兴趣爱好来看，我们不是什么就是文化人，平时读的书其实不多，而且其实很杂，就是突然可能对某个事情好奇了，就会去搜搜相关的书来看。
对，我最近有印象的，我一口气读完的应该就是三体了。
那是好久好久之前了。
也没好久吧，就是去年吧，一口气读完了。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就是它是科幻作品嘛，但是它对人性的刻画和描写就非常到位。我觉得它把人类的一些品质，人类的一些丑恶的嘴脸都写得非常到位。
对，之前看《流浪地球》的时候，金龙鱼也觉得《流浪地球》在这方面表现得很好，就人类在一些灾难面前的抉择刻画得很好。
嗯，
那我平时会看一些推理小说，但也看的不多了。大学的时候看的是东野圭吾，然后最近是在看阿普的小说。其实第一次接触阿普的作品还是因为看话剧，因为平时喜欢看演出，所以就知道了，然后慢慢才去接触了解的。然后也看绘本，就比如最近李冰老师的《小小小小人间》，我觉得这本特别好，非常推荐大家去看一看。整个绘本给人感觉非常的温暖，能感受到李冰老师他的情感非常的细腻。他笔下记录的每一张画其实都是我们非常普通的一个日常生活，但是你就能被这个打动，能引起每一个普通人的共鸣吧。还有一本去年读的印象比较深的小说是《西线无战事》，是一本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小说，当时是朋友推荐我的，我也没有去了解这个作家的背景，这本书的背景，然后看的时候就觉得说，作者为什么能把战争场景描写的这么的真实有力，就不单单是文笔好的那种，就好像他就在现场一样。后面我去查了作家资料才知道他本人就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然后看了那本书，我也真的再一次感受到了文字穿透纸张的那种力量，就感觉文字有时候确实是比赤裸裸的具象画面更加有血有肉的。
确实，我最近打游戏打得没有意思了，我也要开始加入到这个阅读的行列中来。
主要是做了播客之后，确实时间也变少很多，我们之后也会增加一些阅读量，毕竟做节目你得有输入才有输出。
对的，要一直保持学习的状态。
那聊完这么多问题还剩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就放到最后想来说一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之后对落日之后有什么规划和计划。
那计划还是有一些计划，我们先说一下关于选题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吧。就我们观察下来，大家其实对国内的案子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就比较有代入感嘛。
对，但是国内的案子呢，其实有一点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信息量比较少，信息源比较单一。
很多时候我们去查一个国内案件资料的时候，都是通过一些法制栏目去获得完整的一个信息。
对，你去搜的话，其实很多中文互联网上面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都很雷同，他们可能是出自同一个来源，自己加工了一下。国外案件的话，可能记载会比较全，报道会比较全。
对，而且我感觉国外人挺喜欢出书的，受害者出书，凶手出书，还有纪录片，各种各样的媒介形式都有。
所以我们尽量多找一些吧， 就可能东南亚的话大家代入感也还好，那东南亚的也可以多讲一点，日韩的也可以讲一讲，这样子。那关于讲述形式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一直也想有突破吧。其实大家听下来，我们早期的节目和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节目和最近的节目其实还是有一些改变的，比如说开头的音乐是怎么放的，或者说我们还原场景，然后我们做一些对话的配音啊之类的，都是有在做尝试，看大家能不能喜欢，也给大家换一换形式，换一换这个听感。
毕竟我们也怕听久会听腻嘛。
对，就反正都在做努力，然后我们后面的话看看有什么更好的形式也可以加入进来尝试一下。
然后还有听友问我们之后会不会做灵异相关的，还有海龟汤。灵异这个我平时自己是听的，但是做我是不敢做的。
对，有点害怕。
还有海龟汤的话，我们其实在一个城市找不到这么多人一起来录海龟汤。
对，海龟汤还是要线下比较欢乐一点，所以条件有限，可能暂时也不会做。那至于有些听友问我们会不会以后到某个量级转什么泛娱乐方向的，或者读书方向、影视推荐方向，其实我们可以考虑出第二档节目吧，但是在落日之后的话可能还是以案件为主。
对，我们想更加垂直一点。
是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播客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我觉得这播客给我带来了不一样的人生体验，就是一想到有一两万的人在听我们的声音，听我们讲故事，我就觉得非常神奇。然后还有很多人能喜欢我们，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的感谢，
就非常荣幸啊。以前我们接触的圈子也就是同事啊同学，
对，
也就那么几十个上百个封顶了。那现在突然有这么多的人，你换算到学校的班级的话，一个班级40个人，那两万多就是500-600个班级，非常大的一个规模了，很震撼。而且都是缘分啊，你像这么多人和你建立起了这个联系。
对，而且我听到很多听友给我们反馈说他们在他乡在异国，然后听我们节目度过一些时间，我就觉得很感动。
对，非常。
还有听友说在异国听到乡音感觉非常亲切。那还有的听友他是在做作业的时候听我们节目的，还有做家务的时候、通勤的时候、上班摸鱼的时候，就让我感觉特别的奇妙，
就那种时间空间上面的交错，那种偶然性的相遇就非常妙。
而且很多人说感谢我们的陪伴，其实我也想说就是大家是互相陪伴的。
对的，没有大家的陪伴我们可能已经做不下去了。
是的。那当然除了这么多人喜欢我们，那随之而来的还是会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们嘛，这也是我们一个新的人生体验。因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不会有这么多人很直接的表达说我不喜欢你，或者是直接攻击你，这对我们的一个心理素质，怎么说，
心态
也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
有一个，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比较佛了，用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词就是淡人。
对，就反正哎，就这样吧，
看淡了就这样吧，就很正常的事情，有人喜欢你，有人讨厌你嘛。
哎，没办法，你也不能强迫别人，对吧？你又不是人民币，就算是人民币也有人视金钱为粪土啊。
对。
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对于我和根浩宇来说，我觉得共同做一个播客，经营一个播客，其实也是算一种不一样的体验。就是你可能去游乐场，可能去哪里旅游，这些都是常规的一些体验，你去的多了玩的多了可能会厌倦，但是你共同去经历把一个
东西
做
好，
对，
就做成功的时候可以分享喜悦，
做不成功的人被人骂的时候
互相安慰，
对，也算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
对，
就可能比普通，就比我们之前的情侣状态要更丰富一些。
没错。那这个 QA 就做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你能听到这里，我们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废话，
就乱七八糟的，反正也没收集到太多问题，因为也是临时起意说要去做这么一期 QA。
对，
那后面的话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去把节目做好，也感谢大家的支持。
对，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节后见，拜拜。
拜拜。
晚风吹来多少美梦，吹来多少轻松，吹走无数眼瞳，迎着风静看谁 我不曾，湖面上闪烁的点点流萤，夜空中点点的星，那些花香树影随夜色染成透明，晚风轻轻飘荡，心事都不去想，那失望也不失望，惆怅也不惆怅，都在风中飞扬，风轻轻飘荡，随我音波逐浪，那欢畅都更欢畅，幻想更幻想，只想你还在身旁。